见飞雪生怕被人看出异样，一点儿也不敢挣扎，在陈三软硬兼施的胁迫下，一直把他送到地下停车场，他所驾驶的那辆奔驰车旁。陈三打开后面的车门，一推燕飞雪，低声命令道：“
进去。”“
不。”燕飞雪还想抵抗，却见远处好像有人走来，哪里还敢声张，被陈三几下子推进车里。
别，不要，陈局长，这样不行，真的不行。
新娘子燕飞雪被男人搂在怀里，无力地哀求着。淫性大发的陈三根本不理他，把他婚纱一侧的吊带从肩头上向下一撸，一只雪白的大白奶子立刻就被从乳罩中掏了出来。
妈了个逼的，再不听话马上扒光了你。
陈三一边恶狠狠地说着，一边摸完着燕飞雪软乎乎的大白奶子。
别，不要，我听话，听话。
燕飞雪知道陈三说得出做得到，他真怕陈三在车里扒光了自己。陈三见怀里的新娘子身子微微发抖，却不敢有任何抵抗，知道她已屈服，心中好不得意。他拉开裤子拉链，把已经有些硬挺的鸡巴掏了出来，说：“
给我吹几口。”
事到如今，这个身穿雪白婚纱的漂亮新娘子哪里还有回旋的余地，只好伏在男人腿间，把鸡巴含进嘴里舔吸吹寒。陈三一边享受着婚纱美女的口交，一边大下其手，上下其弓，一只手摸玩着她软乎乎的奶子，另一只手则撩起婚纱下摆伸进裤衩子里，在她两腿之间的骚逼上抠弄。男人的鸡巴很快就被燕飞雪用小嘴裹得充分硬挺起来，而燕飞雪的小骚边也被陈三玩得有些湿润了。陈三让燕飞雪仰面躺在车座上，撩起婚纱，把贴身的三角裤衩扒到膝下，大硬鸡巴捅进逼里插了几下，觉得不方便，干脆把裤衩子从一条腿上彻底扒下来，然后把燕飞雪一只雪白的大腿高高的举起，鸡巴重新操进了逼里。此时的燕飞雪身子微侧躺在车座上，一条穿着黑色半高筒小皮靴的大白腿笔直地竖在空中，脚脖子上还挂着红色的三角裤衩，显得格外的淫荡诱人。另一条腿被陈三坐在屁股下面，男人又粗又长的大硬鸡巴在他门户大开的逼里快速地操着，一侧的吊带已经滑到手臂上，奶罩子也被推到了脖子下面。陈三一边操逼，一边方便地抚摸着他裸露出来的奶子，随着男人的动作，他悬在空中的小脚丫一荡一荡的，不时蹬到汽车顶棚，发出轻微的响声。
小骚逼儿，你穿着婚纱可真漂亮，看着就想操。
陈三一边干一边低声挑逗，见燕飞雪没吱声，接着问道：“
喜欢我这样操你吗？”
喜欢，喜欢，喜欢你这样，这样操我。
燕飞雪呻吟着回答：“
结婚后还让老子操吧。”
陈三问：“
让你操，你想什么时候操就什么时候操，你人家结婚的大 当天，你还把人家……
说着说着，从心底逐渐产生出一种甘愿受辱的屈从感。突然想到自己的丈夫还在楼上给客人们敬酒，而自己却……眼泪不由得流了出来。陈三见他梨花带雨的小模样，更加冲动，又是一阵急窗猛敲，噗呲噗呲，直插的燕飞雪饮水飞溅，娇喘吁吁。
结婚当天把你怎么了？嗯，骚逼。
陈三调戏道。
操你妈的骚娘们儿，说。
是，我说，我说，把人家，把人家给操了，在人家结婚的当天，你还把人家给操了。
的呻吟声突然变得高亢。
我来了，不行，来了，伤死了。
燕飞雪的身子剧烈地颤抖着，居然在这种情况下被陈三操得达到了高潮。陈三又狠狠地插了几十下，也来了感觉，突然拉起燕飞雪，把鸡巴从壁里抽出来，插进他不停娇喘的小嘴里。燕飞雪知道陈三要射在自己的嘴里，只好乖乖地张着嘴供男人享用。陈三像操逼一样，一下接一下地在燕飞雪的小嘴里抽送着鸡巴，有心多玩一会儿，抽送的速度逐渐地放缓。燕飞雪知道男人不舒舒服服地射出来是不肯罢休的，赶紧主动地前后摆动头部配合男人的抽插，同时伸出柔软的小手在卵蛋上温柔地抚摸揉弄。几分钟之后，觉得嘴里的鸡巴仿佛又胀大了几分，知道男人要射了，赶忙加速了嘴上的套路动作，只觉得口中一热，随后一股接一股的热流喷进了嘴里。燕飞雪回来的时候，赵哲已经有了七分醉意，还在烛桌敬酒应酬，丝毫也没看出妻子有任何的异样。有宾客似乎觉得新娘子有些不对，但具体是什么又都说不清楚。武云龙一伙的案子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实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虽然武云龙本人一开始还是缄口不言，但他的同党刘飞龙和楚天龙却没有他那么硬的骨气，几个回合就缴了枪，在证据面前，武云龙也不得不低头认罪了。在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从快从严的批示下，这个案子很快便有了结果。一审判处武云龙、刘飞龙、楚天龙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们手下两个得力的帮凶林森和丁童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15年。几人不服，提出上诉，结果上诉不久就被驳回。就在这时候，陈三接到了范露露打来的电话。范露露说，丁童是他姨家的儿子，问他能不能帮帮忙。原来范露露自幼丧母，从小和父亲一起生活，母亲去世时他才3岁，那时父亲是 H 县一所中学的副校长，由于父亲工作忙，他经常被寄放在二姨家，二姨对他非常好，甚至好过自己的亲生儿女，有什么好吃的总是可着他先吃，有什么好玩的也要让他先玩。 二姨自己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就是丁童，比范露露大两岁，还有一个女儿叫丁蕊。后来范露露渐渐地长大了，上了小学，上了中学，去姨妈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她儿时姨妈对她的好可是一点都没忘。她大学毕业的时候，父亲已经成为手握实权的教育局局长，范露露也就近水楼台地进了教育局。由于从小缺少母爱，父亲对她格外的娇惯，所以才培养出这样一种娇蛮任性的性格。范露露并不知道表哥丁童的事，昨天晚上姨妈到她家和她父亲谈论此事，她在旁边恰巧听到。她听姨妈说，托了好多人，花了好多钱，但均不管用，上诉已经被驳回，看来15年的牢是坐定了。又听姨妈多次提到市局的陈局长，听姨妈的意思，这个陈局长可是一个一手遮天的人物，这个案子就是经他办的，之所以托了这么多人情都没有打通关节，也都是因为他。看到姨妈紧锁双眉的痛苦表情，范露露感到非常的心疼，但她没有吱声，因为她不知道陈三到底有没有姨妈说的那样神通广大，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求得动他。再有，他虽然不是学法律的，也知道省高法裁定的案子再想变通的希望非常渺茫。不过思考再三，他还是给陈三打了电话。他并没有抱什么成功的希望，只是感念儿时姨妈对自己的恩情，想在心理上找到一点平衡。毕竟他是认识陈局长的，而且还是陈局长亲口应允要娶为妻子的女朋友。电话那边的陈三稍微愣了一下，范露露刚想说要是为难的话就不要勉强，却听陈三笑着说，
这点小事不算事，陆妹妹的事就是我陈志龙的事，放心吧。
当天晚上范露露失眠了，她还没有告诉姨妈，因为她清楚这件事非同小可，陈局长能不能摆平此事她心里实在没底，但她心里却异常的兴奋。她知道如果说上次陈三在包房里是形势所逼逢场作戏，那么今天这个位高权重的男人只凭自己的一个电话竟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么一个超越常理的请求，绝对可以看出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其实那天晚上范露露第一眼看到那个躺在地上浑身是伤的男人时，心就动了一下，究竟为什么他自己也都说不清楚，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所谓的一见钟情。后来他只能这样为自己解释。那天在包房里，陈三那样在乎他的感受，在乎他的喜怒哀乐，让他再次深受感动。虽然表面上他仍然保持一份矜持，但从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个男人。与此同时，百里之外，每天晚上都至少要有一个漂亮姑娘陪伴的陈三，今晚却是一个人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乱如麻，一盒烟都快抽没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爽快的就答应了这件如此棘手难办的事儿，他更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这个小姑娘的声音，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为她去死也心甘情愿的冲动。难道这就是爱情？难道自己真的爱上他了，真的要和他结婚？那自己岂不是亲手给自己套上了个一生都摆脱不了的紧箍咒吗？
妈的，不行，不想他了，这件事儿也不能给他办，根本就不应该答应他。
可刚一闭上眼，眼前立刻就会浮现出那张阴晴不定却夺人魂魄的美丽脸庞，耳边立刻回荡起那半嗔半怒娇柔婉转的动听声音。
不行，都答应了人家，男人怎能言而无信？再说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我陈三虽不是什么君子，却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就这样整整做了一个晚上的思想斗争，天快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的睡去。后来在公开的宣判大会上宣判的时候，丁统的判决结果是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H 县召开了一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开宣判大会，地点设在了县中心的新华剧场前面，在那里临时搭建了一座两米多高的平台，罪犯们每人胸前都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有罪犯的名字和犯下的罪名，鲜红的大字非常刺眼，几千围观者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下面没有群情激愤的吵闹，也没有欢欣鼓舞的掌声，大家都静静地注视着台上那个穿着威严的制服戴着大盖帽正在大声宣读罪犯们所犯罪行的法官。宣读的当然都是些打架斗殴、恃强凌弱、强夺豪取、强奸妇女的内容，有少许观者似乎多少有些了解内情，不时点点头，不时又摇摇头，有时还和旁边的人窃窃私语几句，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当读到楚天龙强奸妇女46人时，会场上一阵骚动，有知情人曾经做过私下统计，十年来楚天龙强奸妇女的数量绝不止这些，但在已经尘埃落定的今日，这些具体数字无论对楚天龙本人还是对审判机关都已经不再重要。用了两个多小时，法官才把武云龙一伙所犯的罪行读完，随着法官的一句，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罪犯们纷纷被押上敞篷汽车，每个罪犯身后都站着两个挎着冲锋枪的武警战士，汽车开得非常慢，人流便也随着汽车缓缓移动，这应该就是从古到今流传下来的游行示众吧。这时有人注意到武云龙笑着向围观的人群点了点头，看样子是在和熟人打招呼，许多年以后这个画面还在被一些人津津乐道，有人说吴老大是条汉子。据说在行刑现场，其他人都已经被吓得面无人色，浑身瘫软，是被武警从车上一个个拖下来的，唯有武云龙面不改色，自己走下了车。就在武云龙一伙被执行死刑的当天晚上，正在位于 H 市市郊的监狱里服刑的林子涵因心脏病突发不治而亡，至于具体引发心脏病的诱因，传说有两个版本，一是说晚饭后几个犯人聚在一起玩扑克，林子涵抓到了一手特别好的牌，兴奋过度大笑几声就死了，另一种说法是晚饭后林子涵与其他犯人玩捉迷藏的游戏时，因用手帕蒙上了眼睛，头部不慎撞在墙壁上。当然传说终归是传说，但林子涵因心脏病发作导致死亡却是不争的事实。地上天酒店的一间专用包房里正在进行一场秘密会议，主位上坐着一个30多岁的男人，此人能有将近1.75米的身高，长得略显瘦弱，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像个文化人。只看外表， 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在一只是黑道上和陈三齐名的北霸天韩猛。两边的侧位上一共坐了三个人，都是他的心腹。一个长得虎背熊腰、面带凶相的人叫吴铁成，他跟随韩猛时间最长，也是最肯为韩猛卖命的人之一。另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叫崔志峰，是韩猛的司机兼参谋。此人很有头脑，处事老练，但有疑难之事，韩猛必向此人求计。还有一个大约26、7岁的年轻人，能有1.78米左右的身高，长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这人名叫李潇，由于他身手不凡，聪明机智，深得韩猛的器重。虽然跟随韩猛的时间不长，但已是后来者居上，成为韩猛手下的得力干将之一。当然，韩猛之所以如此放心地重用他，还有一层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和公安局长陈三有夺妻之恨。李潇家在农村，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当了兵，当了4年兵，人家有门路的退役后都找到了工作。可他的父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要钱没钱，要权没权，半点忙也帮不上他。所以对于李潇来说，退役也就等于失业。李潇不甘心在家种一辈子地，他决定出去闯荡闯荡。最初在县城里打工，还曾经学过厨师，后来辗转来到市里，在地上天酒店当上了保安。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潇认识了在另外一家酒店当服务员的梅雪。20岁的梅雪身高1.67米，长得非常漂亮，两人一见钟情。经过几次交往后，双双坠入爱河，确立了恋爱关系。但好景不长，正当李潇沉浸在初恋的喜悦和甜蜜当中时，忽然发现梅雪变得有些反常，对自己缺少了往日的热情，几次约他都被他以种种借口拒绝了。李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问梅雪，什么也没问出来，不禁暗暗担心。一晃又已经好几天没有和恋人联系了，李潇整日神不守舍，一点工作的心情也没有。这天他实在没有心情上班，和同事串了个班，买了些梅雪爱吃的水果去看他。梅雪和一个叫杨爽的同事在他所工作的酒店附近合租了一套房子，李潇曾经来过几次，所以轻车熟路，很快便来到了梅雪的住处。李潇刚想敲门，转念一想，今天杨爽当班，梅雪应该一个人在家，他想给恋人一个惊喜，就取出钥匙。这把钥匙是梅雪前些时候给他配的，李潇还从来没有用过。悄悄打开房门，立刻从屋里隐隐传出嗯嗯呀呀的咿呀声，就是那种紧一声慢一声的娇喘和呻吟。李潇觉得不对劲，心里突突直跳，卧室的门虚掩着，呻吟声继续从里面传出来。求你轻点，好痛，求求你，别咬。